神剑。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十七至一百一十二节和合本。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事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呀，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呀，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十七至一百一十二节。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川。今天很高兴在这里，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海伦老师在我们的当中。在人际关系相处或者和孩子相处的许多难题呢，我们都带到海伦老师面前。那上一次海伦老师呢，也特别给我们详细的举例啊，就讲到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参与到我们的日常家庭的家务活当中。做家长的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参与其中呢？海伦老师也特别的跟我们介绍了基督徒家长啊，我们可以用五个方面来衡量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既满足神的心愿， 也让我们的孩子在这当中能够健康的成长。那上一次我们也都举了很详细的例子，特别讲到说，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参与到我们的家务活当中呢，我们希望他来参与一个洗碗的工作，那我们怎么样来跟他们一起交流最好的方式呢？海伦老师呢也给我们有一个很详细的讲解哦。
基督徒的家庭的亲子关系养育中，我们其中有一个小技能，一个小智慧，叫做花时间训练孩子。花时间训练，这个在52章家长工具卡中也是有。这个花时间训练呢，也是要智慧的。有些家长说，我训练我的孩子啊，我从小训练他，我家里很多事情都让他自己独立做，他自己学习穿衣服啊，他自己穿鞋子啊，他自己打扫他的卧室啊。甚至有的时候是他自己做饭啊，我的孩子很能干的，没错，这是很好的。但是训练也存在于技能的难度的不同，还有呢，也要考量孩子的年龄段，也就是说，孩子他的学习的能力在哪一个层次上，你作为他的父母，你要根据他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不同的性格，都要给予他不同的训练模式，
就是说不是一概而论的。
对，也就是说花时间训练这个养育的这个小 tip 哈，是需要智慧在里头的。我听过有家长训练他就是提醒，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家长很忙嘛，
对，
我忙得不得了，我就算不忙的时候我在那里发呆，其实我也是在想我工作的事情，是不是？我很少想说，现在趁这个时间跟我儿子聊个天，跟儿子聊天永远排在最后一位。但实际上，当你希望孩子的技能可以提高的话，前提就是你必须先付出代价。你期望他可以有收获提高，你是要付代价的。你觉得你不用付代价，只要提醒他，让他不停地反复做，反复做，他不就熟练了吗？洗个碗嘛，洗一洗，洗上10次、100次，他不就会了这个技能吗？你最多只是在这5标准里面把最后一个标准算是得分高一点，前面4个标准基本上都不符合。也就是说，最后你的孩子长起来就是会一堆技能，但是却缺乏对神的爱的能力，他感受不到神，因为他洗碗的过程，学习洗碗的过程中没有神的介入，没有神的爱让他体会到，他缺乏连接的能力，因为他被动的直到别人提醒他才会想到自己有责任有担当，他缺乏尊重的感受，他不被尊重，所以他不懂得如何尊重别人，然后呢，他长大以后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对跟别人互动，以至于产生长期有效的这个关系。
对，
你不要说他养孩子了，他在择偶谈恋爱的时候，他可能对他的恋爱对象采用的也是这样简单粗暴，不能产生长期有效稳定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他的恋爱对象经常换，关系经常破裂，产生各种各样的伤害。追溯到最起初，从他很小的时候，这些模式已经根深蒂固地进入到他的内心扎根了。他认为人和人之间互动就应该这样。那好，那什么样是长期有效又可以爱神，然后跟人的关系连接又是被促进的，同时又是可以体验被尊重，同时又学习尊重别人，这样的训练方式呢？
对，这个也是大家特别想知道的。
所以花时间训练呢，我们把它总结成最简单的一个口号吧。很简单的总结来说，就是4步骤。比如说，我们怎么样训练我8岁的儿子学习洗碗？那花时间是最重要的关键点。你要愿意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个技能之前，要花时间的，你必须先把这个精力和时间先腾出来，后面呢，你才能怎么一劳永逸，所以你才能长期有效啊。你现在想说我省点时间只唠叨， 只提醒，其他我不管。你会发现这个唠叨和提醒，然后你要用一辈子，整体算下来你是亏的。
对对对，
是不是？所以时间要腾出来，这叫花时间哈。好，训练怎么训练呢？总结成四步骤。第一个步骤哈，是我做，我来洗碗，我做他看，
哦，
简单吧哈，他看，我洗碗，授给他看，你可以一边洗一边讲解，要这样这样，拿起来的时候要小心，洗的时候里额外都要洗一下，最后要冲一下，冲完之后怎么样啊？自己家是什么样的柜子啊，什么样的你就要讲解，这叫我做他看。所以不是一开始就让他去洗碗，也不是一开始就是他做，然后或者你总说他在边上看着他，哎呀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对，你他当然了，他没有示范和模板啊，他没有榜样啊，他只能靠自己的小脑瓜拼命的想象怎么样洗碗不会把这个碗碎了，对不对？一旦他碎了，他就很有什么挫败感，你并没有增加他的价值感和成就感，对，没给他机会嘛。所以我做他看，做了一遍了以后呢，这个叫第一次啊、哦。比如说一月一号这一天的晚餐吃完以后，我洗碗他看，一月二号第二天了才开始什么第二个步骤，就是我做他也做。
哦，
明白，我俩一起洗碗，咱俩一起洗。一月三号开始变成什么呢？如果你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跟你的关系还比较流畅哈，一月三号你可以鼓励他，问他愿不愿意他做我看。
对，慢慢
一步一步的
啊。
如果这个步骤还是比较顺利，第四天一月四号你可以考虑他做你不看。这个时候花了四天四次的洗碗经历，接下来你可以放手了，一直到这孩子一辈子，是不是长期有效？
对 对, 对。其实哈，说了就四次哈、啊、四天。当然我想可能要灵活的想，也可能你做一天你孩子还没学会你就再做一天呗，是不是？
对, 对。
然后呢那个第二天的时候可能你和他一块做的时间也许再加长一点也没关系，是吧、其实我觉得还有到第四天有好多家长不愿意放手，就是说他做你不看、这件事儿还有点难度。
有
因为有人他不放心的，他觉得说你看你又没洗干净，然后再批评一顿。
对，所以这个训练的过程不光要明白这个最简单的四步骤、同样呢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是
还有呢你要有这样一个鼓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心态，你作为家长你有没有一个鼓励的眼光，你有没有一个关注优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一张一无尽深爱中心中海棠，想起散不出芬芳，容美照不出期望，边山想起散不出芬芳。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的，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箴言30:8-9，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箴言30:8-9。
一个刚满足日常生活吃用的人，生活虽然清贫，但也过得踏实、快乐、平安。一天，突然被告知他中了大奖，立刻就能变成亿万富豪。他觉得终于自己可以成为世上最幸福的人了。他为自己的未来设计好了蓝图，但没过两天，却被告知弄错了，他并没有获奖。这时的他仿佛从天上坠落于地，从此开始了极度痛苦的生活。他总是想弄明白，为何会弄错呢？是不是有人故意害我，偷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之前他从来没得到过什么，但仍然快乐平安。当知道中奖之后，让他欣喜若狂。但此时他已失去了所有的平安，最终他被告知生活又要回到原来。其实什么也没有失去过，他却极度痛苦，真正失去了平安。看来让人失去平安，不需要拿走他原来所拥有的，只需要加给他本不属于他的，然后再拿走。说到底，就是勾起人的内心贪欲，而贪欲是从谎言来的。正像在伊甸园中的魔鬼对夏娃说的话：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人就可以像神一样聪明，有智慧。于是罪就从贪心而出。当我们人生已拥有了足够的时候，仍然不满足，要更多的、更大的，此时就走入了贪的陷阱。而贪就夺去了我们本该拥有的平安，甚至正常的生活。 以致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主耶稣，让我的生命和生活在你手中安稳平安，因只有你知道什么是我最需要的。让我有吃有住，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让我知道一点的贪心就像病毒，可以扩散全身，甚至污染他人。感谢赞美主，给我生命的气息，我能呼吸下一口气，都是因为主耶稣，你愿意。我为我能顺畅的呼吸而感恩赞美，也为你赐给我的一切来感谢颂赞。在圣经箴言书当中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紫色的和翠绿
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